我们这个，我们上个礼，在最近前几个礼拜哈，我们就讲到基督是谁，基督是谁，基督是谁，是不是？这个是很，这个可以说是很基要的真理，但是也可以说是很深的真理。它可以是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人都应该要听的，它也是认识主30年、40年的人他还需要认识的。Amen。你有没有觉得你跟你太太结婚了30年、40年，你发现你还需要更多认识她，有没有？没有。你会发现我们要认识这位主啊，哎呀，他更是穷我们一生之力，我们都没有办法认识到一个透彻的地步，所以要竭力的追求他。基督是那个超越万有的主，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基督也是教会的主，基督是创造的主，基督也是救赎的主。所以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书，这个保罗在这边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一再的让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所敬拜所追求的中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来很重要一件事情，你来这边要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你来这边不是只是来欣赏一个很好的敬拜，你来这边也不是只是为了听一篇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来这边是为了要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 Amen。 所以当你来聚会的时候，你应该跟主祷告，主啊，求主你今天跟我说话，让我对你认识更多。 Amen。 主耶稣，我们祷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眼，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让我们的心渴慕要认识你，因为唯有认识你才是我们这一生最宝贵的。求主打开我们，赐给我们悟性，开启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道。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在我们灵粮堂聚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定大概会知道，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这个叫做得救，对不对？是不是？那么得救呢，接下来要做什么？就坐着等有一天主耶稣再来把我们接到天上去，是吗？过去很多中国教会就是这样子一个心态，所以叫做礼拜，做礼拜聚会，坐在那边做礼拜。不是的，亲爱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救之后，主要我们继续的追求要做一个得胜者。讲得胜这个观念呢，就谈到奖赏。好，我再说啊，有人说牧师啊，这会不会太功利了？哎呦，你们都太属灵了，哎，你们都太属灵，你们都太圣洁了，你们信耶稣完全因为被主的爱感动，是不是？是吗？是啊，感谢主，应该是啊，对不对？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做任何事情你都会有一个动力，有一个动机，是不是？请问你为什么要工作？赚钱，哎，很简单，对不对？为什么要赚钱？养家，很简单，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好，你说，哦，没有，我赚钱是为了满足我人生的这一种的理想。在今天很难的，是吧？今天很难，我3个月都开始工作了，他们慢慢开始感觉到社会的现实面，真盼望能够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要去旅行就去旅行，然后呢，工作赚钱又可以养家糊口，有这么好的工作吗？有没有？老板给我一年，我什么时候要请假出去，他就让我请假出去，有这么好的事吗？有没有？自己他说自己做老板，自己做老板，我告诉你更忙。人家都休假，你不能休假。现在为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跟这个世界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你还要追求什么？所以基督徒要有一个动力。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将来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神的儿女们凡信他的都能够进入神的国，对不对？但是呢，只有那一些得胜的要与他一同坐宝座，看到没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不要停在那个地方，要继续追求得胜。但是呢，在罗马书里面又把这一个得救用了另外一个叫做称义。称义，义是什么？义就是标准。标准在哪里？神就是义。神的义，今天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懂这意思吗？那今天罪人没有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办法与神和好，我们必须要解决罪的问题。因此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因着他的血，他一次的献上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因此我们今天可以因信称义，懂这意思吗？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好了，那我们因信称义之后，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又继续提到称义之后要怎么样，要追求成圣。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讲到成圣。什么叫成圣？什么叫成圣？当你讲到我们中国人称这个口老夫子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孔夫子，圣人，是不是？我们称他孔夫子叫圣人，这个圣人。好，弟兄姊妹，那当你讲一个人是圣人，你的概念是什么？啊？高高在上啊！圣人代表就是他的道德水平很高，是不是？圣人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他好像很完美，他好像这个，他好像生活各方面啊，特别是。他是一个道德标准很高的人，是不是？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灵粮堂有谁是圣人？举下手。葛牧师，我就知道你会说葛牧师。好，葛牧师是圣人，那是葛夫子了。可是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讲到圣，成圣这个字哈，这个字在这个原文的意思哈，它的意思是一个奉献给神的，是分别的，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有一句话说分别为圣。那就是呗，那请问如果说今天我们灵粮堂，你们说只有牧师是圣人，那你们是什么人？凡夫凡人，多烦啊！少烦我啊！凡人，什么叫凡人？你看没有，这些东西啊，都是世界上的观念，有没有？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要慢慢把你从世界上面、从文化里面所带来的这些观念，一把把洗掉、洗掉、洗掉，直到被基督的话所充满。Amen。圣经里面讲的什么叫圣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是圣徒啊！保罗说我们是圣徒啊，你知道吗？在哥罗在这个在那个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称呼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这些教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问题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有道德上的问题，有这些的骄傲的问题，有这些炫耀的问题等等。但是保罗称他们是圣徒。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是圣徒。 Amen。 跟你旁边说，你如果问一下他姓什么，好不好？他姓王，就跟他讲王圣徒啊，彼此称呼一下，好不好？王圣徒、陈圣徒、李圣徒、刘圣徒、杨圣徒、马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笑哈！当别人称你圣徒的时候，你如何感觉？哎呀，担当不起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 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主就已经把我们与这个世界把它分别出来了，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被呼召的人，这一群被呼召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在那边敬拜神、传扬神，这个叫做教会。是从哪里呼召出来啊？从这个世界把我们呼召出来，所以这叫分别。所以请问，这个圣徒之所以圣，是因为什么圣呢？是因为他道德标准比较高吗？是因为他的生活行为比较高尚吗？不是，是因为他信了耶稣，耶稣把他分别出来。哎，请问耶路撒冷为什么叫圣地？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为什么叫圣地？哦，那个地方比较干净，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有没有？有没有比较干净？你要干净，你不要到那边去找干净，是不是？你要找平安，你不要到那边去找平安。其实那个地方中东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炸药库，是不是？经常有这个以巴冲突，所以到圣地去旅游的时候呢，你还有时候需要面临一些危险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圣地之所以是圣地，为什么是叫圣地？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在那边，耶稣曾经在那边，他的脚中行住，所以把它叫圣地，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与别的地方不一样的，这个叫圣地。亲爱的姊妹，所以圣洁是这样的意思。好，那你看哈，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接下来他又形容什么呢？没有瑕疵，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他形容这两件事情。什么叫没有瑕疵啊？神要我们成圣洁，分别出来，而且是要没有瑕疵。没有瑕疵就是没有污点，没有瑕疵的意思啊。你要在这个概念是要从旧约里面来了解哈。旧约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不管是献牛、献羊，或者是献鸽子啊，穷一点的人献鸽子，他们献的这些的时候呢，他们要没有瑕疵的，没有污点的。什么意思？瞎眼的羊可不可以献？不可以。任何有一些的污点，任何的瑕疵，不可以献的。旧约用这一个献祭的观念来表明一件事情，这个叫做圣洁，没有污点瑕疵，没有瑕疵。好，那再看，所以可以说哈，我们归纳一下哈，圣洁什么意思？两方面，消极的方面来讲，圣洁是什么？圣洁消极的方面就是脱离罪恶。所以你看见哈，一个动作是脱离这个污秽的，是不是？脱离。积极的是什么呢？积极的是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个叫做归耶和华为圣。旧约的大祭司有一个胸牌，有没有？胸牌就写的这几个字，归耶和华为圣。亲爱的姊妹，我们奉献给神的，当你把这个钱奉献给神的时候，这是谁的？是谁的？这是神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说，亚拿尼亚跟撒法拉他们奉献给神，他把家产卖了奉献给神，对不对？结果他后来怎么样？他一想，不对啊， 房子通通给了上帝，那我吃啥呢？所以圣经上说他就私自留了几分呢、啊？哎，你以我们今天眼光来看啊，这也难免嘛，你会不会这样做？你会不会？哎，人家收奉献来了，如果不，我们大概这个用这个奉献袋不太可能有这个问题啊。啊，我碰过这个以前这个有收奉献的时候，是用那个盘子，拿一个盘子啊，就银盘呐、啊，那你放在上面是多少钱，什么钱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哈。啊，我真看过有人这个奉献的时候，他譬如说拿了100块钱大钞，对不对？那么他其实想奉献，只是奉献20块，所以呢，他就在里面自己找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奉献给神了就是神的啦。所以亚拿利亚、撒非拉奉献给神，结果他还私自扣留一些下来，这个罪大不大？啊，大不大？大，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啊？死罪啊！你看圣经，你回去看。我们今天看起来会觉得很严重啊，怎么会这样子啦？上帝，你太严格了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认识这样这位神，他就是这位圣洁的神 ，Amen。你既然献给他了，就是他的了 ，Amen。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积极的一面。神不单单是要我们脱离罪恶，神同时也要我们自己奉献给他，是过一个以他为中心为他而活的人生。好，这个是圣洁的意思。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圣洁这件事情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讲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最近哈啊，我相信这个台湾的弟兄姊妹一定都知道这个消息。最近台湾最夯的一个是什么消息你知道吗？啊？什么？什么？哎，谁讲假学位？啊，赵老师，你看赵老师80几岁还非常关心啊，那你们应该都知道，这个人叫林志坚，现在大概你一搜索，大概都会搜索到他。他要竞选台湾的桃园市市长，可是呢，他以前是新竹市的市长，前新竹市市长，啊，民进党的啊。结果最近被人家告发说，他在台湾大学读硕士的那个论文是抄袭的。那当这个事情被发生了之后，他当然就是说我无辜啊，不是我抄他，是他抄我，搞不清楚到底谁抄谁的了，是不是？后来经过台大的这个学术委员会，经过他们这样子鉴定之后，就发布公开的宣告说他是抄袭，甚至把他的学位取消掉。哎，台大啊、哦，台大的地位就像今天北大在中国的地位哦，台大宣布这件事情哦，结果我们蔡英文总统说，我们全党同志一同挺林志坚，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没有错，他没有抄。那问题是到底是那问题是什么？就是台大你们搞错了。哦，这个事情哈，你看报纸也许看不太出来哈，台湾人有多愤慨啊。我最近接到台湾的一个以前我带过的一个年轻人，他现在做桃园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就po一个资料给我们，发表声明呼吁桃园的众牧者，我们坚决要除恶务尽，甚至引用圣经说，那个使以色列人陷在最终就是那个耶罗波安，对不对？使以色列人陷在那个最终。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在谈这个政治事件啊，我们在谈的是这一件关乎到一个所谓的诚实诚信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美国有没有诚信的问题啊？有没有？ 有没有？美国的诚信问题更大了。COVID 之后，今天大家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是不是？假新闻、假报道、假消息、假的评论一大堆，是不是？打不打疫苗什么这些东西，变成你到底听谁的？你不知道该相信谁。你该相信 CDC， 你还是该相信那些小道消息？那么咱们中国老大哥诚信问题如何？那就不在话下了。今天诚实这一个东西在这个世界已经是荡然无存，是不是？但是你看圣经里面，耶稣每次说的时候，他说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多说就出于那恶者。现在就准备使我们基督徒与世人有什么不同的吗？什么不同？你说葛牧师是一个圣人，我告诉你，我也是一个罪人。我那天礼拜一的时候开车出去一个地方，一个公司，他们是一个基督徒的公司，他们礼拜一召会的时候请我去讲道，讲完道之后我就想到顺便到超市去买点东西，结果到了超市的 parking lot 才刚停下来啊，那个 parking lot 停的就不太好停哈。我停下来之后，我把那个电一那个你知道那个车子的电一按就停了，对不对？但是我忘记把我的那个 menu 啊放到 parking 的地方，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我的车子就这样子滑上前面去了，因为我那边有点高度，下面那边就低一点，就滑到对面去了，就 kiss 到对面的那部车了。然后等到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逃。对，你说对了，逃。牧师是圣人，不能逃啊。我下了车一看，凹了一块，我就准备进车子里面找一个纸条，要写一下我的电话号码什么的名给他啊，因为他在里面买菜。我正一去找的时候，哎，看到一对老夫妇就这样子走过来，就往那个车子过去。我想哦，可能是他们，我就跑去跟他们自我介绍，然后我就说很抱歉，刚才我不小心这样就撞到你的车了。我说来，我这是我的保险单，这是我的，我就跟他交换了。我说有什么事情啊，那你就可以跟我联络，我把电话把我的名字给了他。国内来的一对夫妇，后来我们在联络的时候 long story short 哈，他们都看在眼里。后来当我再一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在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太太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听到你说你是一个牧师，而且一般人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跑了就算了，你还会留下来。他没有多讲，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人不一样。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社会会这样做的人真的不多，是不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家看见基督徒这样做的时候，人家会知道基督徒与这个世界怎么样不一样，他们与世人不同。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圣洁？在这一个充满败坏污秽的这个时代，今天人到哪边去找到圣洁，找到与这个世界标准不一样的呢？他们应该从基督徒的身上来找。好，那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圣洁呢？你注意看哈，在这里他首先提到，其实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怎么样呢？ 但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这是第一步，这是关键。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刚讲了什么使我们与世人不同的？因为基督徒有一个生命是与这个世界的人的生命不一样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生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简单说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今天才能够跟神和好，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得救，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称义。我们所以第一步，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一个有耶稣基督生命的基督徒，他才可能活出这样子的生命。了解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我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怎么样？那什么意思啊？啊？那什么意思？你是什么样子的生命，你就会结出什么样果子来。你在教会聚会了20年，你也跟着唱诗歌，你也跟着敬拜，但是你可能没有重生得救，因为你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所以你碰到刚才我所说的这些事情，或者是一些的这些社会上面人家都这样干的时候，你也跟着照样做。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没有这个生命。所以你要能够有这样子，你要成为圣人了，第一步就是什么？你需要先经历耶稣基督使我们成圣。耶稣基督先把我们从我们的根本的里面给我们换了一个生命，这个叫做重生，是吧？从生命里面，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耶稣说从一个人的果子就可以认出这个树来。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诗歌作者叫做奇异恩典，大家都听过吧，是不是？那么这个作者叫做 John Newton。 John Newton 他在7岁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母亲是很爱主的一个基督徒，常常为这个孩子祷告，从小就是带他背圣经等等的这些。可是很可惜的，母亲7岁就走了。这个小小7岁的孩子，虽然母亲花了这么多功夫，但是他脑袋里面呢所存留母亲给他的这些影响，很快的就慢慢的没有了。在他11岁的时候，他就跟他的爸爸，他爸爸是一个船员，那么他就去跟着爸爸去上船做船员了，才11岁哦。那么你知道在这个航海的当中啊，学会了所有很多的这些所有的一切的恶的习惯，他通通都学会了。这个时候母亲对他的这些所有的经文的耳提面命，通通都已经是烟消云散。当他二十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奴隶犯者。当时候哈，是英国他们就是这个去非洲把这些奴隶把他抓来了之后呢，就把他贩卖到英国，贩卖到欧洲的地方去。那时候是有所谓蓄奴制度的哈，贩卖黑奴哈，这个我们现在很难想象。那么当时候他20岁，他就成为一个贩奴的一个冷血的一个杀手。你知道这些奴隶啊，他们怎么样子呢？他们会被关在这个仓库底下。那时候他们要划船，对不对？他们就用这些奴隶去划船。他作为一个船长，他的目标就是他要每一次把这一个甲板里面充满了这些的奴隶，充满了大概可以有250人，挤得密密麻麻，每个人肩靠肩的这样子，就在那个地方这样子摇桨。 那你想想看，密闭的空间呢、又这样子热又潮湿，空气又不好，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途中大中就死掉了。但据估计，大概从英国从非洲到英国这一段的旅程当中，会死掉四分之一的奴隶。他作为一个蓄奴船的船长，他杀人都不眨眼，看了这些啊，死了就像丢一只老鼠一样，就往大海里面一丢。这样子的人能够信耶稣吗？这样子的人还能得救吗？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想象，上帝怎么会得着这样子的人。很奇妙的，上帝借着一个奇妙的办法管教了他。有一个非洲的一个黑奴的情妇，结果呢就欺骗他，最后把他变成奴隶，所以他就被关起来，然后在甲板上面日临以晒的，就是这样子啊，就是造，他也很痛苦。在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心里面上有一些的感觉，感觉到生命的意义价值在哪里。简单的说，最后在一场意外的中间，那么他就几乎要死掉啊。那么他的父亲知道这件事情，就派来一个船要来营救他。可是当他被他的父亲营救了之后，他偶然读到了一本书， Thomas Kempis 所写的一本书叫做效法基督。他就开始回想自己过去一生当中所犯下的这些的罪，所以就有一个思想，就他在里面讲，他说如果这本书写的是真的，万一母亲所教导我的都是真理，那我该怎么办呢？就在那一天，他开始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我现在一无所有，求你施恩给我，救我脱离这种黑暗的日子。果然就在一场的这个好像是神就在一个大自然当中替他举行了一个音乐聚会一样，就在这个大自然的一个这个被暴风雨的当中间呢，那么23岁的牛顿，他在那个地方呼求神，求神来拯救他。那一天他经历了重生，那一天他说，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是扭转命运的一天。过往的罪孽好像是历历在目，一幕一幕的，好像放电一样就照出来在他的里面。就在他船还没有抵达港口之前，他那一天把自己献上给主了。 John Newton 在他老年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那个图片上面的英文的一段话哈，中文是这样说的，我不是我应该是的，我不是我喜欢是的，我不是我希望是的，但我已不是从前的我，借着神的恩典，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所以后来他写了这首歌 Amazing Grace， 有没有？奇恩典何等甘甜。你要了解他这个作者，你才能够体会这首歌的歌词。 Amazing Grace， 奇妙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一个人，上帝可以拯救他？有什么样子的人上帝不能够拯救呢？你我可能也没有比他好到太多，或者你看到你自己的先生，看到你自己的家人，看到你的孩子，你会说这样子的人他还会信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神的拯救的大能可以临到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Amen。 这是第一步的恩典，这是第一步，你要成为一个圣徒，要成为一个圣人，要成为一个成圣的圣洁的人。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先有这个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第二个，上帝会工作的，你相信吗？ 当你跟主祷告说，主啊，我愿跟向你说，你要小心。当你说跟主祷告唱诗歌的时候，我愿跟向你，啦啦啦啦，哇，唱得好感受，好有感情啊。但是你要知道吗？你在唱什么？你知道吗？你在对着主唱这首歌，你知道吗？哎，主听到了，你知道吗？你要不要主听到？要不要？要吗？主说我听到了，你要越更笑我，是不是？好。那么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预备，请。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火炼的试验，神会容许人生当中这个火炼的试验，也就是苦难，会透过苦难要来试验，要来炼净我们。亲爱的各位，你有买黄金的习惯吗？啊，你不用回答我，没关系啊。请问你买黄金是要买什么的？几 K 的？啊？什么叫四个九？哦，你们叫四个九，哦，四个九就等于几乎是纯金了，是不是？亲爱的姊妹，为什么要四个九？为什么四个九的黄金值钱？为什么？因为纯，对不对？所以黄金这个金沙要经过多少的操炼，经过多少的这样子的一个火的炼，最后真金不怕火炼，了解意思吗？所以生命要经过熬炼，才可能这个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因此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这一段圣经是一个最经典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啊？很多人背到这里就结束了，你要继续的读下一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原文是磨成，好像打磨子一样，是不是？好像有一个模子在那边，一出来一个杯子就出来了，再一压又一个杯子出来了，有没有？神透过万事要让我们得益处，为的是要让我们磨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子。这个叫做像耶稣基督，像基督。看看你旁边人有没有像基督啊。刚开始聚会的时候可能是五分像，现在看看有没有八分像了。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多笑一笑你就更像基督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透过万事，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要使得我们得益处，你相信吗？即便是你犯罪所带来的苦难，神的目的管教是要让我们经过管教之后，我们能够更像他。但是有人在管教的中间犯罪了之后不认罪，还不愿意接受 管教，逃避神，那他就没有办法像基督，你懂这意思吗？所以你可以看见有些人，甚至有些基督徒，他一辈子生命好像没有翻过的饼一样，别人看不见生命的成熟。不管信主多少年，为什么？因为不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制作。大卫被神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他被神称为合神心意，可是大卫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挫败是什么？就是他犯罪得罪神，是不是？大家都记得那故事，他有一天在这个已经是到黄昏的时候呢，他到这楼顶上去，然后就看到隔壁的邻居有一个女孩子在有一个女人在那边洗澡，他就去看了，然后看完之后他就想要得到她。这个人就是他的将军的太太， 所以他为了得到他、哦、long story short， 你回去可以好好去看啊。那么大卫不单单是夺人妻，夺人妻他还借着一个借故哈，叫这个前线的这个他的这个将军帮告诉他说，把这个乌利亚就是这个太太的这个的先生啊，把他派到危险的地方去，你看可不可恶？你们想象大卫这么阴狠，是不是？亲爱的，就从哪里来？就从那个一眼看到。大卫犯了这个罪，最后的 consequence 是什么？他儿子亚沙龙被杀，他家里面乱伦等等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家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狠狠地管教了他。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告诉我，大卫面临神的管教，他的态度是什么？诗篇五十篇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看到没有？大卫之所以合神心意，不是他完美，不是他是所谓我们眼中的圣人。大卫犯错，而且犯了今天我们觉得这个人真是很可恶的一个罪，奸淫的罪，杀人的罪。但是大卫的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是，他深深的为自己的罪懊悔。当他认罪之后，他悔改之后，他真正的转向神。所以大卫写的诗篇帮助历世历代多少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我们是因为犯罪经历到神的管教所带来，我们使得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也许不是因为我们犯罪，也许是因为根本不是因为罪的原因，就是神容许这件事情的发生。有一对夫妇，这对夫妇他们是在2006年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决定要结婚。可是没想到，就在他们这个决定结婚了之后哈，那么就在那一年的九月份，好，他们本来是2006年年底要结婚，结果就在那一年的九月份，这个男孩子在开车时都出了车祸，脑部受伤，当时候他手脚当时候整个就瘫了，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也不能吞咽，不能吃东西。所以他们的婚姻就一直推迟了4年。很多人都劝这个女孩不要再跟他结婚了，因为你结婚你就意味着是什么意思啊？你一辈子要去照顾一个这样子的人。可是最后他们决定在8月28号，在4年之后的8月28号结婚。为什么在8月28？因为罗马书8章28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们用这节经文，他说因为万事互相效力，神这样子说，所以我们相信神借着这件事情要使得我们的得到益处。因此他们就决定在那天结婚。结婚的当天，他们本来是要请这个牧师证婚就够了。可是这个丈夫的情况很特别，他身体的状况，按照法律来讲，他必须要法院来审批他能不能结婚。所以那天他们就找了法官。法官看到他们的时候，法官说，我同意你们结婚。他最后说一句话，他说，我同意你们结婚，因为你们活出了爱的真谛。我相信你们的婚姻对你们有益处，而且对我们的社区也有益处，希望我们城市里面的每个人能够看见你们是怎样相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后来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 8:28， 就是用罗马书8章28 这一节讲了他们整个的这一个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虽然知道要照顾这个先生一辈子，他愿意跟他结婚，因为他相信神借着这一次的车祸所带来给他们的不是咒诅， 是祝福，你相信吗？你相信在你人生当中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只要你愿意爱神，只要你愿意接受这是他的旨意，你相信他，上帝会让他成为你的益处，使你的生命能够更像耶稣基督吗？ Amen。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当我们面临到人生当中各式各样的难处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才能够发出赞美。 Amen。从今天开始为你的先生来赞美神吧，不要老是在上帝面前抱怨说，上帝啊，我怎么眼睛怎么瞎了，当年救我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我怎么会看上他呢？你这样子抱怨，你是在抱怨上帝啊！我跟你讲，你抱怨他不会，他不会改变的。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抱怨你的小孩子，你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认罪悔改；如果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你就相信神借着这些事情要使我们得益处，也就是要我们能够更像他儿子的样子。 Amen。 所以圣洁，神他亲自的工作，他会工作。但是最后我也提一下哈，最后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哈，哎，你不要都丢给上帝啊，人有责任的。来，我们看看这两处圣经。第一个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人若自洁，有没有？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第二个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你要逃避，来跟我念好不好？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和仁爱、和平。所以一个是要逃避，逃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明知山有虎，怎么样？偏向虎山行，明知拉斯维加斯很多的试探，你说没有关系，我就是要去。好，当然我的意思是说，你懂我意思啊？你明明知道去那个地方是很危险的，你明明知道在网络上面那个地方告诉你说 click 一下吧，这只不过是一个交友网站，有没有？有没有？现在的网络啊，真的是啊，哎，你看正常的东西都有试探，有没有？你们看的跟我不一样吗？哎，相信我啊，我没有去要找这些乱七八糟的啊，我有时甚至找一些什么奖章的，他可能是放在什么他的 blog 里面，哎，就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来出来现了，有没有？不管是美国的网站、中国的网站、台湾的网站，都一样。我最近看到了台湾的自由时报，我发现这个自由时报太多这一类的东西，后来就不看它了。你看新闻，它给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来，你懂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有责任，对不对？我们有责任，我们要逃避。所以刘富里牧师哈，就是以前这个正道神学院院长啊，我相信我们当中这个有听过他讲道的时候，或者他的学生可能特别清楚啊，他曾经这个讲过一句话，他就是说，主啊，凡你所不愿意的，我就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也不做，有没有？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我们教会里面带特会的时候，他还叫我们跟他 repeat， 有没有？来，我们现在来 repeat 一下哈。主啊，凡你所不喜悦的，我就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也不做，五步政策。再来一遍，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也不做。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充满了我们有责任的，我们要逃避、脱离这些事情。约瑟，你看约瑟，当那个他的祖母来诱惑他的时候，圣经上怎么形容说啊？天天用他的眼睛来诱惑他， 到了那一天最后的一个决战的那一刻的时候，他干脆要衣服脱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约瑟怎么办？约瑟怎么办？逃啊，逃啊，逃啊！约瑟连约瑟都要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不逃，逃！不要进入那个试探，不要进入这个试探，不要，不是说不可能有试探，但是试探来的时候不要进去。当你一看网络上面有这些时候，逃，关掉，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那除了消极的要逃避，要逃避，亲爱的弟兄姊妹，更重要的，你要祷告追求，要主动的追求，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祷告。我记得我自己从小，从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教会很可怜呐、青年团契啊，常常聚会只有几个人，有一次甚至只有两个人啊。那我们就是在这种光景当中，就开始心里面就想到怎么样子的来为教会复兴的祷告。所以从那个初中二年级开始，心里面有这样子一个为复兴教会的复兴祷告的心。那么就跟这个教会的一个弟兄，我们就常常在一起祷告。那么到就这样子哈，到了这个神学院哈，这个也是啊。那么一年级的时候，那我们就在神学院里面就组织了一个祷告会啊，是学校祷告会之外的自己组的一个祷告会，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为着复兴祷告。那么后来出来之后做传道人牧会的时候，也邀一些有心的牧者聚在一起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实在讲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在大家都不愿意祷告，不太喜欢祷告的情况之下，你要去祷告。可是我觉得这个当中，至少今天当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使得我能够在年轻的这一个阶段的过程当中，去避免了很多的这一些的试探。因为你的思想意念更多的是放在哪里啊？放在追求主的身上。所以我最近听到这个张磊牧师，他提到他两个儿子从去参加 InterCP 的聚会回来之后哈，他就突然开始每天早上就起来，他们就一起跟其他的有几个哈年轻人一起祷告。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在今天美国的社会啊，这是稀有动物啊。所以我们这是祷告，我们听了这个，我们就想说，主啊，祷告我们的年轻人都要这样子， Amen。 你希不希望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希望祷告他们是这样子的年轻人啊？还是早上你看他睡到十点钟才起来啊？当然是放假的时候才十点钟啊，或者是就是在那个地方天天晚上打电动，打到早上昏天暗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一群倾心祷告主的人， Amen。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自己先要成为这样子的， Amen。 跟你旁边说，你要成为这样子的人，你要成为一个倾心祷告的人，你要跟人一起来追求祷告圣洁。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被罪恶，我们现在常常是消极的抵抗罪恶，消极的抵抗罪恶，但是积极的是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魔鬼就逃跑了。圣经上说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这时候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我们弟兄姊妹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正在面临到不管是有任何罪恶的试探，或者有这些情欲有这些不好的意念不圣洁的思想在影响我们，在试探我们的。亲爱的主，我们这时候祷告你，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靠着你，借着基督，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的试探，我们不进入这些试探，帮助我们脱离这一切污秽卑贱的事情，让我们更积极的，让我们真是花时间来亲近你，每一天建立跟你有好的关系， 当我们这样子的同心合意，一起倾心祷告主，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要我们追求这一些的公义、圣洁、这些仁爱、喜乐，这一切的美德，帮助我们灵粮堂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一起来追求你，清早就起来亲近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